接下来我们要用聆听信息来敬拜神。今天的经文在以西结书20:8-9、13-14、21-22还有42-44。大家看荧幕就好了，好不好？我们全部经文都会在荧幕上，然后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念，我先，然后会众接着啊。我先开始第8节。他们却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请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以色列家却在旷野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要在旷野将我的愤怒请在他们身上，灭绝他们。只是他们的儿女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也不遵守，也不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要将我的愤怒请在他们身上，在旷野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我领你们进以色列地，就是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之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为我名的缘故，不照着你们的恶行和你们的坏事待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说了很多次。我们今天的讲员是何玉峰长老，他的题目是我却没有这样行。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何长老。
好，弟兄姐妹平安。琪姐说他对研究生跟对他的大学生是一是公义，二是怜悯。你们猜我的待遇是什么？你们不好奇吗？我们今天看的在以西结20啊，以西结20的经文比较长，但是越长的经文其实可以更多的帮助我们认识更完整更准确的认识上帝的意思。可是经文长，如果我们不够熟悉，不反复的阅读思想，也很难掌握他真正要述说的信息。所以读圣经，特别是旧约，要耐着性子慢慢读。我个人我比较鼓励你们读圣经，不要读太快，慢慢读，真的要把它读进去，读懂。什么叫读进去？就是圣经合起来，它那个经文里面的字句意思，还会在你的记忆里面，在你的脑海里面盘旋。 这个才叫读进去了。当然你说哎，隔两天就忘了，这个很正常，所以再来啊，读圣经就是要反复的读，反复的思想。二十章它的起头一到四节，以色列长老来到先知以西结的面前，想要透过先知求问耶和华。求问有可能是诉说把自己心中的一些困难忧虑要交托给神，但是这里翻成求问也非常有可能是要借着先知明白上帝到底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这个时候以色列应该已经被掳了，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已经离乡背井，他们开始过着是由外邦人支配的生活。我想在这种时候来问上帝怎么办，明天怎么办，可是没想到第三节得到的答案是我不听你们的求问，你们问我也是枉然。这是一种断然的拒绝。我们的印象里面神有丰盛的慈爱，被断然的拒绝，特别是求问他们前面的道路。第四节，以西结借着耶和华向他启示，神告诉他为什么不要听长老们对他的求问，因为他说你先要做两件事。第四节，你先要审问他们，他们来求问这个步骤放到后面，前面先要让他们受某种的审问。圣经讲审问，审问原文是一个问句，你要审问审问他们吗？意思就是说他们需要先看见上帝在他们眼中跟他们在上帝眼中现在是什么样的关系。第二，要让他们知道一些他们以为他们知道，但是必须要现在让他们再认识清楚的一些事。这些事情就是你当时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你知道啊，人已经走到山穷水尽了，被拒绝，然后说要接受审问，然后回忆重新认识他们列祖与上帝立约以来他们都做过什么事，用历史来回答现在困境的祷告和寻求。不知道你吃不吃得消？换句话说，你祷告说主啊我怎么办，他说来，我们开始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读，起初 神创造世界。历史有很多可以学习的，但是历史也有很多可以让我们看见我们其实没有看见。有一个神学家，他说历史让我们学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从历史里面什么也没学到。很有意思，我们以为我们学到了，其实你回头，你不要看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民族、这个文化，你就看你自己。不管你今年多大，你回顾你自己这一生，你一定有一些掉在坑里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些很难自处的时候，受委屈的时候，犯错的时候，伤害人的时候。你们觉得你们今天不会再做了吗？其实我不大相信。所以有另外一个神学家，他说历史让他看见很多他现在正要再去做的错误。注意啊，历史让我们看见很多的错，别人的错，自己的错，可是你看到这些历史里面记载的错误，你发现你正要准备去做。我们没有像我们想的，读了历史，看了那些人，你就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回到经文，我就在想，以西结上帝要他重新诉说列祖，从出埃及开始，神跟列祖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当这个故事讲完了，就讲到了第31节。31节说，你们奉上供物使你们的儿子惊火的时候，人将一切偶像玷污自己，直到今日吗？以色列家，我岂被你们求问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不被你们求问。你看哦，一头一尾，他不被你们求问，中间这一段历史讲完了。32节，以色列人就回应神，我们来求问你，你说没有，我不要被你们求问，我先要讲历史给你们听。当历史讲完了，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不要被你们求问，你们不要来找我，不要来问我。第32节，这些长老也不是吃素的，他怎么说？他说，我们要向外邦人和列国的宗族去侍奉木头和石头。你看到没有？你告诉我这些长老在想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买账，不买账，我找别人，听懂了吗？你知道以色列的神啊，让以色列经过很多很多很不容易的事情，可是他们想到的是，如果你现在，你这一次不帮我，我找别人。来教会做什么？不就是要这个上帝帮帮我吗？我来这里，你们不帮我，你们的上帝不帮我，那我就找别家嘛。你觉得他们这个心情可不可以理解？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你觉得他前面的历史他有听懂没有？很多人说他们应该没有听懂，听懂了不会这样想。可是32节这节经文啊，非常有意思。有人说是承上启下，承先启后，为什么呢？他可能有两种心情，一种心情是绝望，我们已经绝望了，来找你，你不让我们来投靠你，寻求你，那算了，那代表呢，我们已经没有路走了。没有路走的时候怎么办？有什么路就找什么路，对吗？你这个上帝不要我了，那我抓到什么上帝，抓到哪一个神，我就是哪一个神。觉得像不像我们？第二种心情，有可能这一段历史讲完了，他们看见了他们自己原来一直在侍奉并且还想继续侍奉的其实是谁？其实不是耶和华，是那些木头石头做的假神。哎呀，你知道我就觉得很沮丧，为什么呢？你觉得这些长老都没脑子吗？我不相信。你觉得他们不知道上帝这么多年历史以来，有人算过，从出埃及到现在被掳，经过800年，800年什么都没有学会吗？还讲这种话？其实我要告诉各位，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讲清楚的事情。为什么？有人说，其实以色列的内里最深处，这个民族他们的心里其实有一种欲望 desire， 这个欲望就是除了耶和华还要找一找别的，这个事情才比较周全。你告诉我，只有上帝够不够？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因为标准答案马上就说，可以啊，当然够啊，他是独一的神啊，最大的神，创造的神，救赎的神，没有人比他大。这个是口号，你的 desire， 我告诉你，你换一个方式问，你就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子。你们觉得所有你遇到不管是人生的高低难喜乐或者是忧伤，光这一本圣经上帝启示的话够还是不够？如果你要读书读好，如果你要出人头地，如果你要往上爬，如果你要多拿一点薪水，多升一些你的职位，光这一本圣经够还是不够？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不敢说它不够，但是你一定还会找别的，对吗？为什么？其实他就在暗示不够。这个神到底不是AI 的神，对吧？他好像没有与时俱进，对吧？我们常常觉得不够，所以你要补，把上帝补全。你不是不要神，你除了这个神，你还要抓到一些什么木头的、石头的。请问你木头、石头的偶像跟以色列这位神有什么不同？一个看得见，一个什么看不见，一个只有上帝的话语，一个就让你来到这个看得见的偶像假神面前，可以占卜， 可以算命，可以做梦，可以看异象。我告诉各位，我不知道啊，你信不信这些东西。我认识一些基督徒算命，我认识一些基督徒相信梦胜过相信圣经。我认识一位牧师，比我年轻很多，他有一次教会碰到一个很大的难处，他问我说，长老你有什么建议？我说安静。他说哦，明白。后来再碰到他，我说怎么样？他说感谢主，长老我安静，我就睡着了，我做了一个梦，我知道上帝要做什么了。我在想啊，可能我也有错，所以我再也不告诉别人你要安静。你知道这意思就是说，他需要那个什么抓得到的，抓不到的对他来讲有还是没有，他自己真的不清楚了。而他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太长的时间，太多的精力智慧去找这一位，去认识这位抓不是很清楚的上帝。可是这本圣经真的那么不清楚吗？好，所以如果第二种心情，原来他们心里面，注意哦，第32节人家说这节圣经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面啊，涌出这种想法。可是32节你们说啊，如果你去看直译的圣经，或者说看希伯来文的原文，他的意思应该是说，他们这个心里面是这么想的，心里面是这么说的，但是他们没有说出口。不管他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办，他们就觉得干脆放弃。很多人离开教会，离开信仰，其实是放弃，因为这个上帝太难搞了，要清楚的时候不够清楚，要帮忙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动静，那就算了吧。你会不会这样？这就是历史。然后这些人会告诉另外一些人说，你不用去板新了，你也不用信基督教，为什么？我信过没用。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换句话说，他的心情跟这个差不多。那这些不来教会，他说他不要再信这个上帝没用的时候，请问你，他会不会去找别的摸得到的东西，抓得到的东西？会不会？会。抓到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你看啊，这个一前一后，上帝为什么让他们听一段历史而不是听他们的祷告？很多时候对那些长老来讲，他们很清楚他们自己，可是他们却没有那么清楚上帝是怎么看他们以为自己清楚的事。这整段的历史啊，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第29节，它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到第9节，它是指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仆的时候。这一段时候他们的盼望是什么？上帝向他们启示说，我一定会把你们带出来，到我应许赐给你们流奶与蜜之地。换句话说， 对四百年做奴仆的以色列人最大的盼望就是出埃及，离开，离开这个为奴的生活。可是只有在以西结书，他似乎说了一部分摩西五经没有记载的事情，就是原来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们，我们看第七节，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的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第八节，他们却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看到没有？这个是摩西五经没有记载的。意思是说，做奴仆归做奴仆，其实他们心中已经开始羡慕埃及的偶像。有一位旧约的学者跟我说，他说这个可能性很大。为什么他们在西乃山下，摩西上山四十天找不到人的时候，他就要亚伦说为我们造神，他们马上就知道要造什么金牛犊。这个不是容易的事情，就他们是有概念的，连造一个偶像都要什么，都要有概念，画得出设计图，知道怎么做，做成什么样子，对吗？这个从哪里来？非常有可能，所以那个旧约学者跟我讲，他很有可能金牛犊就是他们在埃及的时候看见埃及人拜的偶像就是牛。好了，为什么他们羡慕埃及的偶像，不羡慕这个答应他们把他们带出埃及的这一位上帝？为什么？因为埃及比较强盛。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整个世界跟着谁走？谁的胳膊粗，他喜欢的东西就渐渐会变成我喜欢的，对吗？主流是什么？ Power。 主流的意思就是说他用力量实力。当以色列人做奴仆的时候，看着埃及，埃及当时是世界近东古代最强的一个国家。你们现在什么东西 Netflix 十之八九都是什么好莱坞，对吗？对吗？这个叫什么 Power。我不愿意说那个像金牛犊，但是我要告诉你，那里面你说有上帝的很奇妙的作为，你很难说服我。换句话说，这一段历史其实已经暗示了以色列人从开始他们就侍奉木头和石头，但是在哪里侍奉？心里。我要告诉你，连拜一个假神都要酝酿啊，对吗？假神有个特点，通常没有正式的稳定的经典，对吧？这本圣经当主后四百年第四世纪形成了以后就没有再变过，这个在全世界的宗教非常罕见，除了犹太教，除了伊斯兰，几乎所有大的宗教没有稳定一致长期的经典。圣经在这里提到他们在埃及的时候，隐约已经是这样子了。第二个阶段，第十节开始一直到十七节，他们 第十节，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领他们到旷野。旷野最稀奇的四十年，其实是把律法、把典章、把安息日赐给了这一群百姓，成为一个属他的记号。我要告诉各位啊，什么叫做一个民族、一个文化最明显的记号，就看他顺服哪一种典章、哪一种律例。我们这里有我们的律例典章，别的国家有别的国家律例典章。上帝把这些赐给他们，赐给他们以后，第十三节，以色列家却在旷野悖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你看到没有？花了这么大的心精神把他们带出来，带出来以后，在西乃山向他们启示他自己的约、他自己的典章律例，他们说他们要遵行，结果他们会遵行吗？没有。你们猜猜看啊，有人说摩西的约或者是摩西的典章在旷野四十年有没有守过？有两种说法，有人说他们慢慢的学着持守，有人说在旷野四十年，其实摩西的约没有真正被持守。你知道可以在哪里表现出来？约书亚记，当以色列过了约旦河，第一件事情做什么？还没打仗，行什么？割礼。所有的男丁那一天行割礼。你知道要打仗行割礼，那个行割礼的战士，那些男丁要好几天，他会疼痛，他不能打仗也不能参战。可是圣经就说你们先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在旷野，第二代在旷野出生的所有的以色列男丁60万，没有一个人施洗，没有一个人行过割礼。那你告诉我，这个摩西的律法是真的还是假？是真，你是真，但我不做，它就是假的。你告诉我这个难不难？难还是不难？难还是不难？约书亚一天做完，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他不做。你觉得我们的心真的这么渴慕上帝？要慢慢从历史中看见。哎呀，所以圣经在这里写第十六节，他们的心随从自己的偶像。看到没有？他们的偶像是什么？你知道在旷野他们的偶像是什么？如果看得见的就是金牛犊，可是金牛犊摩西一下山就把它什么全部毁坏了。那么他们心里的偶像是什么？我要告诉各位，看得见的偶像其实是反射你心里要的东西，对吗？我们华人的文化有财神，对吗？对吗？我记得啊，所有耗子，就是证券商、银行，都有两种偶像。第一个就是财神，第二个呢，官老爷子。我说官老爷子，你管事也管得太多了吧？过五关斩六将，原来斩的都是什么？挡他财路的人。是这样理解吗？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不觉得人要什么，他就会有什么偶像出现在他周围，他就会寻找那些符合他心里想要的那一些偶像，不是吗？ 有一位弟兄啊，我认识他有一段时间，很优秀，留美的，后来回来在一个很大的企业做高管。他没有信主之前，他曾经最高纪录一年拜过400个庙，一年400个庙。我说到底哪一个是真的？他说管他的，无拜的无波比啦。他说多一个对我没有坏处嘛。我说那你最后为什么要信耶稣？他说因为后来我才知道那些都是假的。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假的？因为每一个都说他们是真的嘛，是不是这样？他说因为他们看得见摸得到，因为他们不向我说话，要我向他们说话，然后就要拔杯了，对吗？拔杯是什么？就是想要知道他要告诉我什么嘛。但是他不会告诉你要去读经，顶多再给你抽一支上上签了。你要知道上上签抽到了，他的解释是一个很大的功学问啊，他可以往右边，往中间，也可以往左边。这是第二部分。你知道人在旷野的时候啊，充满了不确定，就是你没有退路，但是前面又不知道往哪里去。我自己40岁出来创业，我就经历过这种不知道要怎么办，我回不去了，但我也不知道前面会是什么样子。你在很在这种很难很难抓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要什么？只要那个看得见。所以我可以理解他们在想什么。你那个时候跟我讲圣经，其实我觉得太慢，所以很多人来找长老说，长老我有这个问题。我说哦，我说要不要回去读圣经？太慢，你先告诉我答案。我说你要我告诉你答案，我就是不要告诉你，你看到没有？因为着急吃不消了。我知道你很着急，但是着急有没有用？没有用。病急乱投医，十之八九。第三个阶段，18节一直到26节，18节，我在旷野对他们儿女说，不要遵行你们父亲的律例，不要谨守他们的恶规，也不要因他们的偶像玷污自己。这是讲到旷野的第二代。然后这段经文到了21节，只是他们的儿女悖逆我。这里是讲到旷野的第二代，旷野的第二代看着第一代倒在旷野，看着第一代悖逆摩西，悖逆耶和华，看着第一代造金牛犊，看着第一代领受神的话语，他们什么世面没有见过？你猜，他们看了这么多，也经历了爸爸妈妈这么多，他们的心中到底要不要这个上帝？照圣经以西结20章所写，其实他们觉得他们的父亲没有错。我就在想，为什么他们要父亲的，不要上帝的？这个很难想象，但是也很容易想象。我要告诉各位啊，他们的父子辈全部倒闭在旷野，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以色列人本来应该早进埃及，对，早进迦南，对吗？ 结果后来他们就不相信在加底斯巴尼亚可以进得去，他们就说哦，那边的人太强了，我们不要进去。就因为这件事情，耶和华发怒说那算了。弟兄姐妹，这里涉及到一个我父亲我母亲只是觉得我们做事情要安稳一点，周全一点，不要那么鲁莽，明明人家比我们强，我们为什么要跟他们硬着干？这样有错吗？哦，因为这样我们就叫没有信心，因为没有信心，所以我们通通都要倒闭在旷野。你这样对我们家公平吗？你会不会这样想？我要告诉各位，在旷野的第二代，其实他们不愿意真心诚意的倚靠主，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上帝不公平，对他们的父母不公平。你知道，当你觉得你的父母、你的长辈受到上帝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你会不会信上帝？会不会？不会。为什么？气冒就卖了，对吗？火大了，你连我们家都顾不好，我为什么要顾你啊？以西结书第十八章二十五节，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九节，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弟兄姐妹，他们的不公平，设身处地的想，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他们忘记了一件事情，他们的父母辈其实会这样反应，因为他们还想回埃及，有没有？信心的路是没有退路了。我知道没有退路，从理性上来分析，似乎是不够周延。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所有全世界现在大家都流行讲创新，对吗？所有的创新都没有退路才会出来，对吗？你们以为呢？创新就是四平八稳，四平八稳的没有创新，因为他所有的资源会放在哪里？稳。可是创新需要什么？就是用现在的俗话叫赌一把，就是要搏一次。感谢上帝，原来不公平在他们的心里面滋生。其实他们真正不满意的对象是谁？我爸妈的上帝。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的基督徒离上帝渐行渐远。为什么？他看不到什么，他反而看到其实这个神并没有对我们更好。二十七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九节，这里讲到的是他们已经进了迦南，世世代代在迦南。以色列人进了迦南，结果来了一个宗教的创意。这个创意是什么呢？二十八节，我领他们到了我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他们看见各高山、各茂密树，就在那里献祭，奉上惹我发怒的供物，也在那里焚烧馨香的祭牲，并浇上奠祭。我对他们说，你们上的那高处叫什么呢？什么叫创意？他们发现原来啊，拜上帝、拜耶和华不一定要在圣殿，有吗？哎，这是一个创意。这叫什么？分散风险。 可是圣经是说，所有的敬拜，所有的节期，所有的祭，都要在哪里？圣殿。哎呀，也不一定要这么严格。我家那边有个山，山上有一棵树，长得都跟别人不一样。所有世界上所有的都是上帝造的，不是吗？就在我家后院。你知道要去圣殿，还要搭捷运，还要转公车，还要一早早出门。可是如果这棵树，我就可以跟这个树作为耶和华跟他往来的对象，不是很好吗？这个叫高处 high place， high place， 高处。其实高处最大的问题，他们不一定拜假神，而是他们把不是神当成可以跟神靠近的东西，散布所有的地方。他们原来在埃及，你知道埃及几乎是没有山，可是进了以色列，哇，赞哦，到处都是绿的，到处都是高处，都是茂密的树丛。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随时可以靠近神的地方。所以有一个学者他说，最大的问题是地点不对。有人问我说，长老，我在家看直播跟来板新有什么不同？你今天听了你就知道，还是有点不同，对吗？还是有一点不同，对吗？有人问我，我就说，你在家看直播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你看不到别人，对吗？你现在左右看一看，有人没人？真的假的？有差吗？如果你们家一共有五口人，你们今天开始通通线上直播，就是以后不要见面了，通通用直播，然后你们一家人非常融洽，非常欢乐的处在一起，你觉得真的吗？彼此相爱用直播能相爱吗？婚姻用直播可以吗？你知道在国外现在早就有用直播来证婚了。先生在罗马尼亚，太太在坦桑尼亚，牧师在 Las Vegas， Zoom 什么不行？然后两个人可不可以交换戒指？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有什么难的？因为戒指早就已经寄给对方了，只要找另外一个人把它戴上去，或者他自己戴上去啊，然后等到婚礼完了，咻，证书就发给双方了，上面还有牧师的签名啊。你觉得有什么不可能？没有什么不可能。我就觉得最好是他们永远都不要住在一起，这样最棒，对吗？所以我不觉得我们很多适应现代科技的想法一定是最理想。他在这里讲到，不是每一个地方每一种方式都能够让我们靠近上帝。好了，你看到这个历史这样子完了，所以回到刚刚我们读的31节32节，你知道这一段历史让以色列人看到什么，或者是说神要以西结让以色列人看到什么？看到他们心里面这种心意已经藏了800年，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洁净过，是不是这样？人的心啊，没有像你想的这么容易洁净，但人的心若不洁净，我们就在历史里面沉浮。 所以你说这个世界需要什么？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历史，有另外一边，以西结要让我们看见什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这里面出现三次，这三次呢，第八节，当上帝说我要领你们出埃及，上帝说你们不要再拜埃及的偶像，不要再依靠埃及的权势，他们却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中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注意啊，我就说，上帝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其实上帝倾倒愤怒的意思就是毁灭，上帝第一个要毁灭以色列的那个意思在什么时候就动了？在他们四百年做奴仆的时候。可是第八节，前面第七节第八节说我就说我要这样做，第九节我却为我民的缘故怎么样没有这样做。这个非常有意思啊，上帝说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做，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我们看十三节，以色列在旷野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我就说我要在旷野将我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灭绝他们。十四节，我却为我民的缘故什么没有这样做，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埃及，第二次在哪里？在旷野。所以啊，上帝其实要修理以色列的心意啊，也不知道动了多少次。有没有像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妈妈，你知道有时候孩子那个背逆起来啊，你真的很想把他丢掉，你不想认他。可是呢，说是这样说，你要把它变成你要这样做，你会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忍耐什么？忍耐自己的怒气。这是第二次。第三次，第二十一节，只是他们的儿女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要将我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成就我怒中所定的。二十二节，虽然如此，我却为我民的缘故缩手，没有这样做。所以你看到这同样的一段历史，这一边你看到长老，你们要看清楚你们原来是什么样子，另外一边你要看清楚，你们每次是这个样子，每一次上帝都没有这样做。这段圣经出现好几次，当上帝做了一些事，说了一些话之后，他说要让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那又怎样？最后一次，第四十三节，你们要在那里追念污秽玷污自己的行动作为，又要因所做的一切恶事厌恶自己。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为我民的缘故，不照着你们的恶行和你们的坏事待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换句话说，上帝之所以是上帝，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句话真正要表达的不只是告诉你我老大，你们给我乖一点，不是，他要告诉你 只有我会忍耐你们，只有我在你们最恶劣的时候，我会继续的宽容你们，引导你们。他的办法是什么？我们看第33节。就在这些长老们说，那我们去侍奉木头和石头。33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总要做王，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并倾倒出来的愤怒治理你们。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听长老们的求问？因为你们的记录太差，我们这边叫前科累累。你知道啊，当你被一个人骗过很多次的时候，他每次跟你讲真话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对吗？所以啊，他们已经把上帝弄到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要问的是真还是假了，但是我有我的办法，我的办法就是不靠你们，我自己把你们再一次从列国中召聚你们，再一次带领你们回到迦南。这叫第二次的出埃及。上帝为什么不听以色列的祷告？因为他决心要审判他们，还是要再一次搭救他们。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在我们最糊涂的时候、无助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最恶劣的时候，他不会听你的祷告。但是20章有两个字，17节，虽然如此，我眼仍顾惜他们。I have mercy on them. I have mercy on them. 我有怜悯在他们身上。弟兄姐妹，认识这样一位神，抓住这样一位神，你就越过了800年的坎，你就进到一个新的出埃及，新的进以色列迦南美地。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谢谢主，让我们的心被你安慰，被你激励，被你指教，被你责问。主，我们完全没有可夸的，我们自己的过去，我们这个社会、国家、文化的过去，真的好像也没有那么多可夸的地方。我们不停地犯我们列祖所犯的，我们不停地想我们列祖一直曾经想过的。求上帝的怜悯顾惜，求上帝永生的大能，再一次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